大家好，你们看到这个箱子高不高兴？里面有我的笔记哈，然后圣经啊，有些人呢，你知道 Amazon 呢，它有一个服务，是不是？你付他钱，然后他每个月送一个箱子给你，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我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很好笑啊，谁去付钱买一些自己不知道什么的？发现还挺多人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拆礼物的感觉，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送到家里，他们拆了很高兴，不管是不是自己要的还是不要的。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16章我要跟这个箱子有关系我开这个盒子要不要知道里面是什么？想不想知道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早晨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再次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晓得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我们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把早上的这一段时光交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一句话，英文说什么？Don't put God in a box，OK？我们中文是说不要把神放在人的框框里头，所以我框框我没有了我今天就用箱子来代替了还有一个小的我们今天要来从几个人物来思考，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盒子、箱子、盒子、盒子啊！第一个，我们会有的一个框框是什么？以地上的需要为主。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这妇人在找耶稣，是不是？少年人告诉他说：“你们要找的耶稣不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不是只是唯一的一个在马可福音在找耶稣的人。你打开圣经，马可福音，今天没有 slide 只有今天的这个经文在上面。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但是先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以地上的需要为主。第一章35节，我们看第一章的35节，35到38，我们一起来念。次日早晨，天，在这里有一个有。一种人在找耶稣是谁？众人，众人在找耶稣。耶稣之前，前一天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医病赶鬼。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跟门徒同伴就追着去找耶稣，遇见耶稣就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往别处去，到邻近的这个村庄，我也好在那里做什么？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而来的。人找耶稣的框框是什么？”以地上的需要为主， 以地上的需要为主，要他医病，要他解决问题。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们往别处去，好传道。传道就是有一个信息，耶稣有一个信息，耶稣要传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耶稣有个信息要传。第二章，若你还记得这故事的话，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人太多了，他们只好跑到屋顶上面拆屋顶。那屋顶是平的，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子斜屋顶，那是平的，然后就拆了之后呢，就把那个摊子呢垂下来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说什么？你的罪赦了。你再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以前都读过了哈，但是为着那些没有听过的啊，你注意看，你再下去读下去的时候啊，第七节，有些人就议论说，这人怎么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叫你的路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目的是什么？要叫人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你读这个故事的话，我上次指过啊，你仔细看的话，耶稣似乎没有要医治这个摊子，似乎没有。你从经文里头看不出任何的一个证据啊，依据说耶稣要医治这个摊子，耶稣只是赦免他的罪啊。对我们很多人啊，那在场的那些人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说：难道就赦罪吗？这是我们常常的一个框架。我们认为地上的需要大过我们属灵的需要。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没有帮我们解决任何的事情，我们的病并没有得医治，我们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这个经济的问题没解决，但是神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就觉得这有什么稀罕的？这不是我要的，你给我解决问题。人用的一个框架把神圈住的就是什么？以人在地上的需要为主。神如果没解决我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信他？耶稣在这里说，你的罪赦了，但是为了要证实我有赦罪的权柄，我叫你把褥子拿起来走。他医病是为了要证实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赦罪的问题。来到第二章14到17节来，耶稣经过来，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因为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耶稣在这里说，看健康的人啊，看见的人，你发现这个我们的圣经的翻译喜欢把两个字倒过来念啊，好像啊，对，律法啊， 法律律法，我们倒过来念啊。看见的人啊，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讲这一句话是要表明下一句：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原来耶稣来要传的信息，他是来招罪人的。那一群的人找耶稣，一大清早找耶稣，要找他医病的。他们也看过耶稣医病了，但是耶稣就说：“我们到其他村庄去。”他把那一些找他们的人放在一边，因为他说有一个信息他要去传，就赦罪的信息，他是要来招罪人。神要做的事情是那属灵更重要的事情，而我们常常。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框框来认识这位主的时候，我们就想不通，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的主？我们一直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就会思考说，为什么耶稣，我们的主都不做事情，祷告他都不蒙垂听。雅各，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雅各，你们知道雅各的故事吗？雅各这一个人呢，他就是以地上的需要为念，他一生就以他地上的需要尝试着抓住神，他这里抓那里抓，他用欺骗的方式，他跟他哥哥出了问题之后，他逃亡到了他舅舅那里，他在那里又是。彼此的欺骗，他一生知道这位神，但是他一生却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而神让他经历一生，他自己说他的地上的年岁是又短又苦，神乃是要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你发现啊，在这个马可福音里头，有一开始就有一批人在找耶稣，他们乃是以自己的需要来找耶稣。我们呢？你呢？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框框来找耶稣的？你把耶稣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盒子？Put God in the box, in your box, in Amazon box。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以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为主，人的标准。我们来看第三章20到21节，我们等一下会到16章，但是不要紧张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第三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进了，我们跳到31到32。在这里呢，有一批人在找耶稣，是谁在找耶稣？他的亲属是不是？他的家人，他的母亲，甚至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在找耶稣啊。那找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什么？我这里说以人的标准来看事情的。他看到耶稣这样子忙不过来，连饭都不吃的时候，他说他疯狂了，癫狂了。他们的这种想法跟这个法利赛人控告耶稣，文士控告耶稣说他被鬼附的，而相似啊。以人的标准，以人的这个认为啊，以人的这个方式，以人的这个评价 来衡量耶稣基督。做一个人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这个原则完全是以人作为标准的。在他们的标准当中，耶稣疯了。耶稣疯了。当年当我这个做药剂师做到一半的时候，我要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多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把你的工作放下来？那时候是在2002年，2002年我知道是现在的这个药剂师的这个工作还不错，2002年的更是疯狂。工作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的英文很差的，很差的都有人要。我跟这个病人讲话，讲不到几句都讲不下去的，也都有人要，是这样子。那今天我可以用英文讲道，也都是那里训练来的啊，跟病人讲话讲多了就可以了啊。但是是工作学来的啊，我这个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办法学太多，很多病人讲的话，我有几句话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他们讲的意思是什么的，但是也有人要啊，就这么那么吃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下来？我也不是因为没身份，我是正是因为拿到身份，我去读神学院的。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没身份考虑去读神学院做牧师，千万不要这样子。很多人也许不说，他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做？当我们家里头开始小孩子出生之后，以后小孩子长大之后，师母说我们要在家里面家里教育 homeschool， 也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等到我们后来这个神学院。第二次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又就跑到加州去，跑到加州去，更多人不明白因为那时候我的第四个心愿刚刚生出来，然后就很多人不明白说你跑来加州做什么师母也不工作四个小孩在家，就凭你一个人传道人的薪水，很多人不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就连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按着神的标准来做事情的话，我们也不理解，我们总是用这个世上的这个标准来去看，来去找，来去衡量我们的信仰。但耶稣说什么？耶稣在第三章34到35节，我们来念。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神的标准可不一样，我们是按着什么标准？我们是按着什么框架？我们把神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盒子里头？第三，我们常常要求神来符合自己，要求神来符合自己。在马可福音有另外一批的人在找耶稣，这一批是谁呢？第8章11节。8章11节，11到12，我们一起来念。法利赛人， 啊，在这里中文讲到求他在天上显个神迹，这是在为什么求神迹的个求呢？就是这个寻找啊，seek 啊，英文叫 seek，他们去找啊，他们去找，跟耶稣要一个神迹，从天上来显一个神迹。啊，耶稣在这个时候受了很多神迹之后，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可不赞同，他要的是他们所要的神迹，而不要是别人的神迹，他要他们的神迹，他要神主耶稣来符合自己的标准，要来要求神来符合自己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人把神放在一个框架里头，我们要求神来符合我们的标准，要不然就怎么样？就把耶稣除掉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内心里头也会这么想啊：神啊，我现在处在很艰难的困难当中，你不帮我解决这个，我就不要，我不来教会了，我不要你了。可能不敢这么讲，啊，这个跟法利赛人一样，他只要耶稣不符合他们，他们就要把耶稣给除掉。我们来到第16章，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第16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那少年人对他们说。在这里安息日啊，七日的头一日，有一群的这个妇女，她们就预备好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走到一半的时候，她们想到说，谁要帮我们把这个石头从这个坟墓的门口那里给挪开呢？那石头很大啊，挡住整个坟墓的门。耶稣乃是埋在那个山洞里。他们来的时候就发现石头滚开了，然后有一个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请问妇人去哪里找耶稣？坟墓里头是不是？最后一个啊。”我不太知道要怎么讲哈，有不超过死亡的这个眼界哈，不超过死亡的眼界，这是我们的框框啊。我们来认识主，我们常常就不超过我们这今生的需要，我们总是看不过啊，看的事情都不超过这个死亡的啊这个界限，只是看在今生里头。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眼光就只看到今天的今生的这个苦。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只想到今生的需要。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他要带领我们走的路，不是只有今生这个目标而已。而是永恒的一个目标。约伯是一个受苦的人，是不是？约伯是怎么受苦的？他受苦的当中，他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没有一个让他活下去的理由。在约伯记的第19章，他开始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以后呢，我必在我肉体以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他在受苦的当中，他的眼睛若不看到死亡之后的那个盼望的话， 他的苦难是承受不了的。我们今天把神放在一个怎么样的框架里头？这些妇人的确爱耶稣，是不是？一大清早就来找耶稣，要告耶稣。可是他们一时的眼光却看不能超越那死亡，以致他们一直在恐惧之中，不晓得怎么办。很多信主的人，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想的就是神有多好，你祷告他怎么帮助我，他给我平安喜乐。我们想的这个平安喜乐是什么？就是神一定会保守我这一生平安无事的平安喜乐，是不是？你知道神应许的平安喜乐是什么？当我们眼界不看超过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也没有办法理想象的，也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是那永恒的盼望，不管今生再多悲惨，我们还是安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大不了死了啊。耶稣讲过这句话，耶稣说那杀身体不之后不能做什么了，不要怕他们，就算他把你杀了之后他没办法，之后的那永生是在神的手中。而那一个无知的财主，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在同一篇，耶稣说那杀身体之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而那一个无知的财主，耶稣说你只有在这一生，但你有没有想到永生？今天晚上我就把你的命拿去，你要怎么办？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那种耶稣一定会帮我解决问题的平安跟喜乐。我们的平安喜乐，如果你用正确的一个观念去看神的话，乃是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神再也不给我解决问题，我的平安乃是在于今天就算我死了，我的灵魂在神的手中，我那永恒真实的盼望在我的主那里，他是复活的主。听听看，不要批评别人，听听自己的分享。多少时候我们的平安喜乐是基于什么？基于我们认为神会不医治，神会不解决，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有等到最后没盼望的时候，我们才拿出说，哦，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那个时候才提到。但是我们一生里头，我们就只我们的眼界不超过这个死亡，我们把神放在一个框架里头，放在一个盒子里头，是我们给他定的一个盒子，他要给我的福分，他要给我的平安，不能超越这个死亡，必须在这个里头给我，要不然我不满足，要不然 我没有平安，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给神的一个框架。那要怎么办？如果这些框架都不行的话，我还有一个箱子。人的框架，反义词。另外一边不是没有框架，我再说，不要把神放在框框里头啊 ！Don't put God in a box。这句话不完全正确。为什么？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好像说，只要没有 box， 没有这个框架，就能够正式的认识神吗？这是错的。神不是让我们随意来定义的，所以神有一个框架。神也不是随意做事的，他是在与人立约啊，在约里头告诉人说，你可以在这个约里头期待我会怎么做，所以他给自己也立了一个框架。 我们来读这个第十六章，刚刚读的这个第六节啊。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有没有看到最后一句？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框架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框架，我们认识神不是随意的。你们要很小心。当有人用说 "Don't put God in a box" 的时候，是什么含义？他本意本来是好的，不要用人的想法去想神。但是最近我发现很多很多人开始用 "Don't put God in a box" 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用圣经来限制神要做的事情。你不要用圣经所讲的东西限制神现在要做的事情，这是什么？你不要用圣经来告诉我说神会怎么做，神要怎么做都可以。神要做一个超越他自己讲的话，违背他自己讲的话都可以。这是很多时候这个 "Don't put God in a box" 演变成的一个意思，要很小心。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崇拜的时候，这里啊大叫、尖叫、滚了，这里跳了，这个怎样的一个问题啊，怎样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都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说 "Don't put God in a box"，不要告诉我圣经说要规规矩矩，要安安静静的，我们不受这个限制，神要做的都比这些都大，就用这个借口。但是你发现。在这里，少年人跟门徒讲的是说，他不是只是说你看空坟墓啊，你看啊这个现象，他乃是说你记不记得耶稣早就讲过，耶稣早就讲过。你注意看的话，就在十四章，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要告诉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复活以后。我要往加利利去，就在前，在他被钉的前一天晚上，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他们说我要复活了。”那这个少年人在提醒着妇人说：“你们要记得他曾经告诉你们的话。”我们要怎么来认识神？是有另外一个框框的，这是神的话，不是让我们随意来解释的。天使提醒我们的主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乃是透过神的话来找耶稣。那他说什么？耶稣复活了，复活的主。昨天晚上，对吧？小羊的这个分组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复活，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什么？那不容易，是不是？我们想了好久，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神的话跟主耶稣的复活这个框架里头来认识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我在这里提四个，是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一到二节。第一节就好了，来。 如果你从马可福音来看的话，我们若从神的话这个框框来认识我们的神的话，第一点，我们就晓得我们怎么投资我们的人生。你看到的第16章第1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拿了香膏去膏耶稣，结果膏不到，是不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膏到了？14章的前面有一个女人，那一个人你在其他福音书也看到是玛利亚。但是不是耶稣的母亲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也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哪一个玛利亚？伯大尼，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当他能够仔细去听神的话，明白耶稣的心意的时候，他能够撑着耶稣死之前，就把最贵重的交在耶稣的身上。他晓得怎么样投资，把他一生最贵重的投资下去。但这些妇人呢，就太晚了。他们只是凭着发生的事情，也凭着一个爱心，没错。但是他们却太迟了。那真正愿意听主话的，明白里头的意思的，晓得如何来投资我们的一生，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何来投资？我们晓得能够抓紧机会，把一切都摆上。这是第一个。当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如何来投资我们的一生。第二，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刚刚念到第7节哈，我们从第7念到第8来。那就昨天团契的时候也讨论，为什么他还害怕？已经知道说耶稣复活了，为什么还害怕？也许没有一个答案，圣经没有多讲啊。但是这些妇人一直活在这个担心里头啊，以及惧怕。刚开始担心这个石头。要怎么挪开？结果发现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原来石头早就挪开了。后来听了这个耶稣复活了，他们迟迟的还活在，一直还活在害怕当中，那一段时间，还活在恐惧当中。一个晓得神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的人。一个晓得神话语的人，就晓得不需要继续活在恐惧当中。我再说啊，我们就不需要活在恐惧当中。这种的平安不是那种哦，everything will work out，神一定帮我解决。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不是眼界不是放在这个死亡之前的事情，我们的平安不是说哦，神会帮我解决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是这样子的。路加福音，我们又回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我要只是你当怕的是谁？要怕的是那个杀了身体之后还有权柄把你丢在地狱里的。我是实在告诉你，正要怕他。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死亡的问题不是问题啊。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死后的将来的去处。当我们真的晓得神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为今生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你说这个真好，像野地的花，那个野地的花那首歌，吃穿不忧愁，吃穿不忧愁是为什么？耶稣在后面说，你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乃是要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整篇告诉门徒是什么？你们去传，不要怕那些把你们抓了、杀了你们之后不能做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也包括不用担心吃什么、穿什么。意思是什么？你们就大胆的为主而活。这种的平安，这种的人生是看超越这个死亡，晓得说死又怎么样？那真正的、真正的神要给我的那荣耀，在死之后不活。当你知道神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你能够超越死亡，死亡不再是成为你怎么规划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因素，而是神啊，耶稣基督将来的那一个奖赏，将来的那个荣耀，成为我们规划人生的一个原则。当你这样子去看，认识这位神的话，你一生就不一样。不要在死亡之前的这些事中重新定义耶稣给的平安跟喜乐，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是超越死亡的。接下去我们看第16章的9-11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像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体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他跟来，当我们从神的话，从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单知道怎么投资人生，我们不再活在恐惧里头，第三，我们也不会在过度的悲哀悲伤之中。在这里有一群的人不幸的，他们在那里哭泣，我们不会悲哀如一个没有永恒盼望的人一样，我们会有离别的伤痛，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没有盼望的悲哀。或者我们需要从这悲哀当中去找一些地上的盼望，自我安慰。这是第三点，我们就不再过度的悲哀悲伤之中。第四，最后一点，我们来看12-13节。16章的12-13，因为时间的缘故啊，这是在路加福音24章的一个事迹，有两个门徒啊。他们听到有人回来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他们在悲伤之中离开耶路撒冷，走到村庄去。在路中间呢，耶稣啊出现，就跟他们同行，他们认不出耶稣来，他们心里头伤忧伤，耶稣就问说，你们为什么心里头忧伤呢？啊，他们就说，这几天耶路撒冷发生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有这样的一位主被人杀了，虽然有人说他复活了， 可是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所以他们悲哀的走。走到后面，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耶稣并没有把各种各样的现象，你为什么不信某某人讲的？他看到的东西为什么不信？他耶稣说什么？先知里，先知在这个旧约里头、圣经里头所讲的话，你们心里头信得太迟了。神的话。你很奇怪啊，讲到耶稣复活这个事情，神耶稣并没有说你看到听到什么现象，他没有跟他们分析这些现象，他乃是告诉他们说，你看神的话，你从神的话去了解整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复活的盼望是真实的。这两个门徒后来耶稣跟他们擘饼之后，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心里头就对彼此说，我们心里面火热，他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越听越火热。忽然间，这个是已经傍晚的事情，他们又起来，又往回走了。本来是很沉重的脚步，现在加快脚步，连夜，本来只有白天走的，晚上不走路的，他们就赶回去了。忽然之间，他们知道耶稣复活的事实，从神的话里头知道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力量，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方向。我们再看后面的话，我们就不念了啊。耶稣告诉他们要什么，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有一个新的使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活，虽然是信主了，我们还活在自己的框框里头，把神放在我们要的这个盒子里头，把它关闭了。复活对我们来说，只是等到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的安慰，而不是今天的动力，因为我们今天还不想为永恒活，我们只想为今世而活。因为我们还把这个地上的需要，以地上的需要为主，我们还要求神来符合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还是用人的这个意识来衡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过，像耶稣那样子的，那是疯了，我们会这么说。我们还是在死亡的那条线之前，我们一生都在那里打算。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复活，我们所信的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一生不需要再为今生而活，乃为我们复活主的主而活，为那永恒的奖赏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活在怎么样的框架里头？是人的框架，还是神的话，还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今天不是要你们要回去之后要做什么，有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做的话就很好，是什么？来到主面前悔改，跟主耶稣说，我实在没有按着你的心意为你而活。先不要想说能接下来做什么，我们先来到神面前呼求神说，主啊，赦免我，改变我，赐我力量，让你的复活的这个大能能够活生生的活在我的内心里头，好让我有这个新的能力，像那两个门徒一样，认识了之后，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动力，新的方向，不再忧愁的走我走的路，乃是往回走，继续跟随主，爱主，一生来追随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到你跟前，求主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复活的大能， 这这事实是何等一个荣耀的盼望，胜过我们一生我们所追求的。也真的求主你让这个盼望真真实实成我们内心里头的盼望，胜过我们一切的渴慕。在这之前，主啊，我们若任何的努力，我们都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念标准来努力。我们恳求你把我们内心里面这最根本的这一个渴慕跟盼望来取代，把那个复活的荣耀、荣耀的主、复活的主，他的大能能在我们心中实实在在的、明明白白的体会并了解，并从中得到那一个新的力量来奔走。主，你要我们奔走跟随你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